欢迎继续收看 VOA 时的时事大家谈。那么执政将近三年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自邓小平以来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但是美国的官员与学者发现他们很难看懂这位貌似随和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而他的核心幕僚也很难接近。有分析认为，从某种标准来看，习近平的政府是共产党建政以来最不外露的。那么美国人为什么看不懂习近平？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对美中关系的发展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们今天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他们仍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田连朝博士，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及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的沈丁立教授，沈教授还是通过电话参加节目。那么还有一位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我们还是继续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不过由于时间关系，希望您尽量简短。那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学者是如何看待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的。哈佛大学的汉学家马若德 Roderick McFarquhar 是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权威学者。那么今天早些时候，他在哈佛大学的办公室接受我的专访时，谈到了他对习近平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
You only grade someone at the end of a course. He's not finished his course yet, so I wouldn't give him.
我想说的是，他所采取的政策表明他是一个敢冒风险的人。
很多西方的观察人士对习近平集权的速度与广度感到吃惊。您认为他已经获得了毛泽东那样的地位吗？
没有人可以获得毛那样的地位。毛是很独特的，他领导中国的革命走向胜利，给所有这些管理中国的人提供职位，所以他的地位独特，没有人敢推翻毛。在我看来，习近平比邓小平更有权力，因为他没有邓小平所遇到的反对力量，可能成为他的反对者的同僚。邓小平有像陈云这样的来自同时代的革命者，他不得不听取他们的意见。习近平没有这样的人。他有几方面的优势。第一，他是自毛以来第一位被自己的同僚选定的共产党领导人。他前面的领导人要么是毛指定的，要么是邓小平指定的。第二，他是太子党，这给了他一定的地位。第三，他的优势还在于他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的，他被下放到农村，不得不在没有父母照管的情况下自己照顾自己。我认为这三个方面给了他很大的自信，以及在他的同辈那里获得的地位。
So I think these three aspects of his leadership give him a great deal of self-confidence and a great deal of status with his colleagues.
那么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学者《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作者弗朗西斯这个福山呢，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呢，也谈到了对习近平的一个看法。他就说，习近平是继邓小平以来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他甚至还可能是继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但是，这正是中国体制的阿卡琉斯之踵，因为所有的一切将取决于习近平的意图。那么，他是好皇帝还是坏皇帝？很多人希望他能够在击败所有的对手后巩固权力，然后欣然转身改革经济和政治体制。但是他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暴君，这一点人们还不清楚，不知道会是哪种选择。好。我想先请教这个沈丁立博士，我们刚看到就是福山提到，就是由于习近平，人们对习近平究竟会成为一个明君还是一个暴君，目前还不是十分的清楚，也不知道他是会做出哪种的选择。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是因为西方的学者看不懂习近平，还是说因为习近平本身可能并不知道他自己会做出哪种选择？
你是要我说吗？
是，
是不是？
沈丁立教授，对。
好。那个，我觉得习主席讲得非常清楚，他的目的就是实现中国梦。中国梦的三个要素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那么，我觉得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你还要他讲的怎么更清楚？问题是他有没有做清楚？我觉得他做的很多事情。那个肃贪官，那么把更多的国家的财富使得老百姓可以使用，能够使得国家的风气能够清正，这个是摆到哪里都做得清楚的。希望同美国形成稳定的关系，但是希望美国尽早停止对台湾涉武，美国不要一味支持日本保卫所谓的尖阁列岛。我觉得这个摆到哪里去，中国人都会理解和支持，所以呢，那个推 进深化经济改革，让中国的产业升级，提出法治中国，这些都是说得很好，做得怎么样？我想一步步推进，有的已经做得很好，有的大家期待做得更好，有的可能做得还有发展空间。所以呢，我个人很难说，这样的做法会是暴君。我觉得恐怕是相反的方向来说，是个明君，比较能够正确的来评价他。
好，韩连胜博士，我们知道，就是美国方面，尤其是奥巴马政府，其实是花了很大的力气，试图就是去了解习近平。比如说之前在他成为副主席的时候，邀请他访美，美国的副总统拜登也去北京访问，跟他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一个交谈和接触。但是我们看就是说，的确就是他的一些行为，就他的说法和一些做法，实际上。是我在我个人的观察来讲是有很多的矛盾。我们看到他最近在这个西雅图的演讲上，其实你要看他的这个演讲是非常的好啊。我们要继续的改革，继续对外开放，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同时我们也知道，在国内像大校园里都是极力抵制的西方价值观，这个很多的维权律师被抓捕。当然在政策层面上，我们知道他们是大力提倡这个依法治国的什么的，就是说在行为和这个表述上实际上是存在矛盾的。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西方人看不太懂习近平的这个原因之一，您怎么看？
我觉得你说的很正确，就是说福山呢，因为我对他也很了解，这个我觉得他也是这种看法。大家当初对习近平都非常看好，
对，
就觉得他可能对很高的期待，觉得他经过文化大革命对中共这个体制呢可能会有一些反思，对政治体制改革可能会要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对，
一方面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很多言行啊，这个是相互矛盾的，非常深的这个矛盾。但我觉得沈院长刚才谈到的这个习近平呢，我觉得他的分析还是很正确。就是，但是就是说什么？习近平至少他的使命就是要，他知道中共已经出现这个执政危机了，那么他的使命就是要挽回，要化解这个危机，保证中共的长期执政。那么如果说中共的这个执政安全受到危险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成为暴君，他可能不惜手段去镇压。我们看到现在对维权律师，对这些个网络大 V 所采取的做法，根本不是依法治国，不是依宪行政，而且是完全是一种暴政的这种方式来打压的。所以他这种前后不一致，说一套做一套，会让西方觉得非常的这个不理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了这次在来华盛顿访问的所有的这些个他的团队啊，大家清一色的刻板的表情，清一色的这个装束，美国人很难认同，比如就好像跟北朝鲜的差不多嘛，对不对？
回到以前
，但实际上在政策上，你看，我觉得在西雅图那个政策发表的那个讲话，尤其是跟美国600多这个技术这个对商界技术界人士来沟通，这样做法实际上做得非常好的，但是呢，他做法上和行为上面，我觉得就是说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距离，这个让美国人不太理解的一个方面。
海涛，如果说美国人看不懂习近平的话，你认为原因在哪里？
我刚才听那个沈丁丽教授说的一番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沈丁丽教授谈到这个马洛德教授说是明君暴君，暴君，他说不认同，应该是相反。习近平上台以来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各方面应该是相反，应该是个明君。但是非常不幸的就是沈丁丽教授落到了这个马洛德先生他这个话语这轨道上来了。你说他是暴君也好，他是明君也好，结果他是个君啊。君就是什么？君是个皇帝嘛，对不对？皇帝你就无非是说，沈丁丽教授认为他是一个好皇帝而已，而马诺的教授也没有认为习近平是个坏皇帝，只是说美国有人说习近平可能是个坏皇帝。那么丁教授这么一说呢，就把习近平说成一个好皇帝了。他落入了这么一个就是话语的这个轨道。但是不管他是怎么样，就是在西方来看，就是习近平他大权在握呢，他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方面，他可能超不过毛泽东，他也不打算要超过毛泽东，但是在经济方面，他是要有很多迹象表明他想超过邓小平。
我们这就是要想了解一个领导人，其实也可以从他。OK， 沈丁丽教授，您好，您回应一下。
我可不可以插一句啊？那个西方的话语呢，那个东方人也是可以用的。那么我们这样来看， 小布什总统发起了伊拉克战争，在没有任何证据、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之下，用美国自己的话语，就是民主制度，那是美国参议员投票批准的，参议员希拉里投票赞成，麦凯恩赞成，克里赞成，这三个赞成的人最后都没当上美国总统。美国军队到了伊拉克，搞死了20万人。那么这个美国自己的民主制度叫不是军，既不是民军，也不是暴君的制度，是不结果一定好呢？你不要假定你的制度的结果一定是好的，有军的制度一定是不好的。我们还要实事求是看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们借用西方的那个的话语军，但他可能并不是军，是一个比较好的内部的协商制度，结果可以避免对外大规模动武，残害伊拉克人民的这样一个暴行，最后又发生到国际刑事法庭的处罚。这样一个美国来侃侃其谈，来评价别的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不是有点不够合适？
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谈这个美国人是不是看懂习近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就是除了跟这个领导人打交道以外，另外一个途径就是通过他的这个核心的幕僚来了解一个领导人。但是我们看到，像《纽约时报》最近也盘点了一下习近平身边的这个核心的团队，那他们就认为，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发现，这些人就是非常难接近，好像就是要故意跟他们保持一个距离。其中他也提到，这个就是被称为所谓的中国的一个三代帝师的这个王沪宁。王沪宁其实以前在美国待过，也认识了美国的官员和学者，但是现在发现就是跟他根本对他发出邀请，根本跟他都是置之不理的哈。您觉得就是说，为什么他们现在变得比以前更加难以接近？尤其是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幕僚，我觉得以前的前任的一些幕僚还不是这样的样子，比如包括像胡锦涛以前那个戴秉国，他们其实还是比较好打交道。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共这个外事纪律啊是非常严格的，我们都是从外交部出来，所以应该很清楚，这个外事纪律非常非常严格。但是在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呢是有所放松的。那么我觉得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面多多少少是比较宽松一些，尤其是对外接触一些。这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沟通呢消除这个中国被妖魔化的那个情况，是他们认为所谓的被妖魔化的情况。但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做的是比较好的，那么之间有一个不就是说非正常渠道可以沟通这个大家的这个意见。但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因为习近平对这个意识形态的管控加大这个力度，让的所有的官员人人自危，包括他在他的团队里的这些官员都是人人自危，你不知道哪天都你就犯错误。这个我们在共产党历史上常常从打 AB 团开始，到延安整风，到后来的这个十几次的这个路线斗争，每次都会拿这个东西作为打击对手的一个主要的。我们知道多少人成为苏联的这个特务，对不对？背后被剥夺这个权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一直喜欢使用的一个方式。所以大家对跟外界接触是非常非常小心谨慎的。官当的越大，就越要慎重。
伴君如伴虎，
是这样
的。海涛，你的看法？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习近平的核心幕僚比以前的这个中联的核心幕僚更加是那个深藏不露？
因为现在呢，就是大家观察，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十八大以来呢，就是他的核心幕僚呢，除了大家看中的这几个，栗战书、王沪宁，或者是刘源，或者是什么刘鹤这几个人，实际上大概有那么20到30个人。就是他的核心人物，其中包括就是说有4-5个就是军界的，比方说张又侠、蔡英挺，还有赵克石这样的这个总后总装的这些上将们，这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主要是他从政以来，在河北、在浙江、在福建、在上海跟着他的一批干部，其中有4-5个是他的秘书。就是这样一批干部，大家都是来，还有几个就是搞是学习粉丝团，这个还有几个就是这样的就是宣传干部。这一批干部呢，除了赵克石是1947年生的，剩下大部分24-5个人都是50年到60年代期间生的， 还只有四五个人是六十年代以后生的，这几个包括他的秘书李树磊，还有那个丁学祥，还有包括新华社的副社长盛海雄，就这些人只有五六个人是六十年代以后生的，这些人就是他们基本上是给这习近平出谋划策，外界分析就是下一届十九大的这个政治局基本上是从这个这三十个人当中往出选的，这个姑且大家把它作为一种这猜测或者分析也好，但是你其中可以看得出来，根据这些人的这个曝光率和出镜率，就还有跟随到美国访问到其他地方的访问，这种各种各样的迹象来分析，就是这一批人基本上就是习近平来拿出来处理国内国外重大事务的这么一个团队。那如果按照这样的分析的话，就是说这批人基本上是从50年到60年生的这一批人，
就是你觉得跟他们的这个出生背景成长的环境还是有关，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沈丁内教授，那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一些报纸，像纽约时报的分析就认为，就是说习近平的核心团队拒绝与西方官员发生这种关系哈，是因为他们认为西方的思想和西方的影响将削弱共产党，并将导致颜色革命。您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吗？在您看来，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习近平这些核心的那个幕僚变得就是更加让人难以接近，尤其是跟西方的这个学者和官员打交道的时候？
我是这么想啊，那个在周总理当总理的时候，我们的说法是外交官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那么解放军当然有严格的授权才能做事情，所以外交官对外接触的官员他得到授权去接触，他没有得到授权不应该从外界接触他的人发生对话，这是非常应该的事情。今天的官员比周总理在任领导的时候，这样一个对外接触啊，这样一个轻松自如，这样一个自信，我觉得上了很多层次，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第二，中美之间没有任何官方之间事情由于一个人的作为或不作为而做不成，比如讲习主席访问美国，中方通过官方的渠道跟美国联系，他不需要通过一个人跟一个人联系，发个文就可以解决。所以中美之间的这个外交交往更多是制度上的，而不是通过一个人的个人关系来决定的，所以没有必要一定要接触一个人，比如讲白宫那个低级官员要见中国一个高级官员，没有必要，你发个传真作为一个政府的文件来，中方必须理会的。所以我西方的政治学里边把人的因素看得很大，说人跟人的关系可以促进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很重要，但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关键是制度的设立，也就是制度对制度，官方之间的制度交流 institutional 的来解决，而不是依靠一个人。所以呢西方呢就是一边是提出制度的重要，同时又很强调人的重要，那么这就是碰上中国这样一个制度一个形态，可能跟西方不能完全对接，同时呢大领导换了，具体的做法又有可能根据个人的性格之间呢又有一些变化，所以我想这些变化是事实，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美方发过来的传真中方没有不回的，美方跟中国提出要谈什么我们没有不谈的，见中美之间高层的对话多如牛毛，有100多项，那么多的对话都是靠一层一层的官员，而不是靠具体某一个官员，他能决定中美之间大的关系的走向，主要是最高领导以及他整体班子以及每个工作人员把它做出来。我个人当然希望我们的官员很容易接近，很平易近人，能够把政府的观点很好的通过个性化的做法把它传递出去，但是也不必把这个因素看得太重，重要的是制度接触。
好。那个韩连成博士，你想对沈教授的说法做一个回应？
制度是靠人来实施的，是靠人来解释的。如果是我们知道两国文化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如果是不很好的沟通，不能够真正的相互了解， 有的人他了解的程度比另外一个人了解的要多一点，那个制度不见得都能够很深入的、很这个、很有效的进行沟通。有的时候通过一些个渠道呢，相互了解彼此的意图，可能比那个制度啊更有效一些。
嗯，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文章里也提到，就是说这些核心幕僚他们拒绝跟外面的人接触和发生这个联系哈，他认为这个问题给美国和其他国家其实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么就是说，因为以前的这些外国官员和学者可以跟中国的高级官员和助手说得上话，但是在习近平时代这个通道就不复存在了，那就存在一种误读和误判这样的一种情形。那对，那所以实际上对这个中美关系发展还是会带来一些后果。
对，
海涛你怎么看？
因为那个沈教授啊，他也来过美国多次，
是
他说的那点倒也是对的。现在从这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就是中国方面来美国的这个教授啊，就学者啊，就各方面交往非常的频繁，各种这个讨论，这也是事实。但是沈教授呢提到了周恩来，我觉得周恩来的一句话到现在还是非常管用，就是万事工作无小事。没有任何人可以，就大家随便可以谈，可以喝喝酒，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拍板定案。如果不到政治局层面，不到政治局常委层面，甚至一点很小的事情都不可以由这个底下的这个司局长来，甚至部长来定。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来讲，那么美国人感到很难接近中国这个高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有关如何解读习近平的讨论就到此结束。非常抱歉，是我们很多听众观众等在线上，但是没有时间接听你们的电话。我们非常感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沈丁立教授、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美国之音的海涛参与这部分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那么明天的焦点对话呢，我们将盘点习近平的核心团队以及李嘉诚要跑该不该骂这样的一个问题，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你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那么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丽亚，祝大家晚安。